第二章，从北京到山海关，第一节，吴三桂的转型。1644年3月16日，吴三桂到达山海关，安顿好难民和家属，自己带领40000关宁军向京师出发。3月20日，大军到达丰润，消息传来，京师陷落，崇祯皇帝自缢而亡。那么，问题来了。假如你是1644年当时山海关守将，你会怎么选择？大致啊有这么三个选项 ：A. 投降李自成 ；B. 投靠清朝 ；C. 谁也不投，拼死守住山海关，为大明尽忠。选 C 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人们只会在 A 和 B 中进行选择。相比之下，选择 A 显然要明智的多。王朝更替在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反正是在汉人内部诞生一个新的王朝。对广大百姓来说，谁做皇帝都远没有自己吃饱穿暖来的重要。对利益阶层来说，在保障自己利益的前提下，优先选择同族也很正常。吴三桂并不傻，他选择了 A。投降李自成。回撤山海关的吴三桂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将山海关交给了李自成派来的唐通防御，自己呢则是率军进京拜见李自成。4月4日，吴三桂部到达永平，据说啊他在这里遇到了从京城逃出来的一个吴家仆人，给他带来了坏消息，自己家中被抄，家人都被关押，最关键的是自己的宠妾陈圆圆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明给霸占了。吴三桂听到这个消息，怒发冲冠，咬牙切齿，厉声大喝道：大丈夫不能保护一个弱女子，还有何面目活在天地之间？闯贼，我同你势不两立。他传令三军立即杀回山海关，这就是著名的冲冠一怒为红颜。明末大才子吴梅村据此写下广为流传的长诗《圆圆曲》：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痛哭六军俱缟素，是冲冠一怒为红颜。这更是使得此事脍炙人口，几成史实。然而很遗憾，它只是个故事。这个故事把吴三桂给英雄化了，把他描述成了女孩子心目中的英雄。是啊，对女孩子来说，爱人为自己冲冠一怒，天下血流成河，历史为之改变，不惜承受身败名裂，万事唾骂，这样的爱人，别管别人对他的评价如何，至少对自己来说，满足感是无与伦比的。为自己甘愿放弃一切，这不就是许多女子心中理想的英雄形象吗？吴三桂的头脑如果这么简单，他就不是吴三桂了。这里要说一下吴三桂和关宁军的关系。关宁军事实上是一个军事集团，在明末武将军阀化的大趋势下，他实际上也军阀化了。吴三桂是他的统帅，他的行为代表的是整个集团。许多人往往将军事集团想得过于简单，简单地认为他只是对首领一人俯首帖耳，其他人都是宠物，没有自己的思想，军阀说干什么就干什么，说要谁就要谁，仿佛一群机器人。这实际上是不对的，对一个集团来说，明争暗斗每时每刻都存在。吴三桂的舅舅祖大寿驻守大凌河，被皇太极围攻，城内弹尽粮绝，决定出降，却受到副将何可刚的反对。无奈之下，祖大寿只得先杀何可刚再出降。但如果何可刚的意见代表城内的大多数人，那么被杀的显然将会是祖大寿。具体到关宁集团，在这亡国之际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必定都代表着关宁军的普遍利益。而如果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仅仅为一个女人违背全军的整体利益， 吴三桂的脑袋想必也很快就不在脖子上了。理由很简单，陈圆圆是你吴三桂一个人的女人，需要我们四万关宁军拿身家性命去换，不砍你的脑袋砍谁的脑袋？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已经决定投降李自成的吴三桂突然改变了主意呢？